好，我们现在这个童工的建造呢，我们上次谈到门徒的警戒，他几个警戒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就是对于彼得比较进入灵修式的哈，灵修就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主题，然后呢，我们从里面可以从这个灵修里面，让我们就得着这个好像这个灵粮的喂养一样哈。就是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彼得的成为门徒的这样的一条这样的这样的人生的一个过程哈。那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对彼得的这个回想他的人生的时候呢，好不好？我先在这个彼此刚才我们说收集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彼此或互相基本上正面的比较多也有负面的，比如说也有这个反消极，就是说不要怎么样不要彼此惹气或怎么样哈。但是呢正面的比较多哈，那个都可以把它列出来哈。谈到这个彼此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理念哈。那基本上呢，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彼得前书，先看第一章。因为我们上次把一个重点放在，凡事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刚才妈咪说，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塑造，为了以后要让我们跟他永远的在一起，跟神住在一起，为我们用这一生来预备永生。他这样讲，那如果我们用教义来说的话，预备我们怎么样能够完全了、成全了？刚才他讲到这个上帝的创造第七天那个完全了，然后就安息了。神不需要休息，可是神让我们看到他做的工呢是有一个成全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完全。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他说：“你们要完全像父的完全，这个是神塑造我们的一个最高点，而且是最极尽的成全的一个器皿。我们如果用器皿，刚才妈妈用这个茶具来讲，就器皿嘛，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他的儿女，我们神要把我们塑造、教养成到这个地步，就是。”完成了，也就是他第七天的休息了，可以停工了。好，那么到底什么是能够完全呢？基本上刚才那句话就解答我们的问题。我就是罗马书15章第一节说，凡事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爱人，继续的爱。不止息的爱呢，就会完全的律法。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哦，是要成全律法。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建主的时候，以前神所立定的旧约摩西那些诫命，还有神所立定的一些他那个他的一个属于神的这个呼召呼召我们侍奉他，呼召我们成圣这些呢。”都可以撇在后面，不是的，它整个要整合起来，我们会成为那个精品。到建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成全律法，这是他的标准，这是他要求。好，那但是我说这是一个教义性的一个描述，成全律法，我们的人生到一个地步，建主的时候，就是有没有那个铁匠人家前书说，我们的灵魂体。完全的成圣，完全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从彼得的两个经节来了解这个爱彼此相爱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这个是人得救后的第一步已经顺从了真理。然后良心被洁净了，我们的罪被赦免，良心被洁净了之后呢，爱弟兄 爱姐妹，就是跟人的彼此的关系没有虚假，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好，以前呢可能会装作，可能会，所以我们常说做要做，不是要做。好，但是呢，基本上呢，从这一点开始，我们从没有虚假的爱开始。那么这个爱呢，往后面看哈，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好，所以这个爱是从心里出来了，不是外表的人情世故，或者是我的习惯，我的表达方式，或是我的专长。有的人很能够去表达他的爱，有的人很能够去表达他的那个就是好像分享啊，有没有那个跟你说前书十三章说，你若变卖所有去周济穷人，这也是一种有时候人的一个恩，一个能力哈，一个先天的一种特性哈，天分也好，或者是他有那种恩赐，我们讲恩赐哈，但是这个都不叫做爱。他说从心里是没有虚假的。你要知道我们敬拜神是要诚实跟心灵，那个诚实就是没有虚假。所以到建筑的时候没有什么是虚假的，因为虚假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家，好，神的国。好，那么现在呢，我要在这里提一下，在这一节里面后面有一句叫做彼此切实相爱。这个相爱呢，在原文里它是属于弟兄姐妹的这种爱。好，那个时候的爱的表达的层次呢，我们中文就只有一个爱，可是呢原文的层次呢有三种是属于人自然性的爱。一个是我们讲的就是亲情的爱，一个是友爱，还有一个是属于情欲性的，比如说情愫啦，或者是情感啦，性爱啦，或者是情爱啦，这个也是属于一种不一样的层次的爱。那么这里讲的彼此切实相爱，它的原文里面是用什么？用一种人的一种亲的爱，家人的亲情的爱来表达的哈。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第四章，我们继续看第四章，一样，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刚才在讲的爱就是没有虚假，好，因为我们虚假的话对神是交代不过去的嘛，好，他一定知道的。好，第四章的第七节，最要紧的，好，我们从第七节来，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好，一样的，彼此切实相爱。那我要告诉你，这里的爱不是那种亲人的爱，是圣爱，是从神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爱我们自己是没有的啊，我们从一个罪人被神拯救之后呢，那我们有很自然的，我们有所谓的情爱啊、友爱啊或亲情的爱，那个是有的哈。但是呢，神要求的是什么呢？是，就是圣爱，就是像神一样的爱，然后他自己就提供用圣灵来浇灌给我们这个爱，从我们结出这个爱的果子，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仁爱，第一个就是仁爱哈，第一个特质哈。彼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要回顾一下彼得的成为门徒的这个过程哈。他在写这个书信呢是晚年的时候了。那么他在这个他的彼得的前后书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结局快到了，很快了，这个是要结束的。然后第二个呢，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这些后信的人啊，他因为他是教会的起头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起头者哈，教会是他哈，耶稣把这个那个交给他哈，他就交代我们说， 如果这个结局到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你到建筑的时候，就是你见到他的时候，你所呈现的你就是有一个那种用神的爱跟别的人相交，就是彼此的关系是已经有神的爱的这样的一个表彰，那个就是我们的完全完全的律法。那么这个切实相爱呢，里面原文里面呢，根据他们了解，我不懂哈，我不懂哈。那我根据他们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说呢，这里的这个切实有什么意思呢？里面内涵的，因为这个原文本身哈，它是很丰富的，它光是一个像有福那个字，就有六七种里面的内涵，它的文字的内涵。所以神用这个希腊文或希伯来文是有它很大的原因在那里哈。那么这个切实呢，里面包含着什么呢？包含着一种意思，就是那个时候罗马的人呢，他们很喜欢竞赛啊，包括运动啊，还有包括各种竞赛。所以呢，竞赛的人呢，他需要练他的肌肉。所以这个切实里面竟包含着一种意思，就是说你要练你的肌肉啊。当然不是，我们不是练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肌肉啊，我们要练我们爱的肌肉。神把爱给我们了，那我们要去练习。那你要知道，当一个运动员或一个在练肌肉的人要练的时候，他需要拉，他需要把他的肌肉拉开，对不对？他一定要练，而且要继续的练，他不是一生下来就有那些肌肉的。好，所以这个地方切实相爱，就是我们这个相爱，神把这个爱浇灌给我们之后，我们也领受了他给我们这种爱。什么样的爱？在我不可爱的时候他就爱我了，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了，在我还没有顺服他就爱我了。刚才那个小霞问的说，这样的还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对神的不太正确的想法或者是了解的时候，好，他说他知道可他做不到，这个时候神就爱他了。那接下来呢，神就是要继续的去帮助他的儿女练这种爱的肌肉啊，要拉啊，要拉，要撑啊，那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的切实相爱，跟一开始你刚信主说我爱就没有虚假了啊，是有一段距离的。很多人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不假装了，所以我就不勉强我自己去做什么，没有错，这个是不虚假。第一步我们不虚假，接下来神要我们这此生呢能够成全律法，就是继续的，刚才说一直觉得亏欠，就等于我们还要再长，还要再练习哈，彼此切实相爱。然后后面说呢，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而且到个地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是这个是一种练习，不是我们已经会了，不是，但是我们就是要练习，一直觉得说我还不够，我还要成长，到最后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他说叫神在借着耶稣基督里，或在耶稣基督凡事哈，凡事叫神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到荣耀。这个就是我们被神塑造的一个目的，为了神的荣耀的目的。神讲得很清楚，属我的子民就是为了我荣耀所被创造的，神早就告诉我们。然后在启示录第四章，他说这是我是按着我的心意创造的。什么心意？美善的心意，他的对人的一个宝贝的心意造了我们啊。所以在这里呢，提到我们最要紧的，彼得提醒我们，彼得的来时路呢最生动的啦，对于人的理想啊，野心啊，对于人的本身的个性啊，有没有表露无遗？对于人的这个是非成败啊，就好像我们的一个人生的写照一样。那不管怎么样，彼得说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老人言我们要听，而且呢我们要盯着神对我们的目标， 不管是怎么样被捏、被塑造、被烧陶，哈，我们知道神的美意，而且神看我们为宝贝。那基本上，其实这种彼此的切实相爱呢，是在熬炼我们的心。我要这样说哈，箴言十七章第三节：点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刚好跟刚才妈咪讲的说，这个炉子里面去烧那个，很像了哈。那基本上爱的成全呢，如果你往回去看说要像父一样的完全，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地方，他往前推，你就看到说哦，原来是到一个地步，你的极尽爱在哪里呢？就爱不可爱的，爱你的仇敌。那么爱你的仇敌的第一步是什么？饶恕。就是我们有那个能力，有那个圣爱，神怎么饶恕我，我就怎么样饶恕人。这不是耶稣讲的吗？所以这个都在练我们的属灵的肌肉，把我们撑开啊，把我们撑开。好，那这个是彼得讲的哈。那约翰呢？约翰讲了一句话，我想我们都很熟，但是请你再听一次这句话哈。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这些都是耶稣身边的哈的使徒，跟他在一起，虽然他们跟耶稣在一起就不过是三年多一点而已哈，但是呢，整个的精髓，整个当门徒的这个哈，就是非常精致的，可以传下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哈。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约翰是被称为是主所爱的门徒，对不对？哈，通常我们对彼得的个性都觉得好像会把他打折扣哈，然后对约翰的话觉得好像其实约翰是一个雷子，你知道吗？啊，他是他在那个路加第九章你就看到了哈，呀，约翰一书这样讲：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好，记得哦，我们一信了主，一进入真理，一接受耶稣我们的主之后呢，我们的爱就绝对不能有虚假，不能假装的，不能有包装的。所以约翰说，当我们说我爱神，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爱神，但是却恨他的弟兄，或者我这样讲，却怪他的弟兄，却看不起他的弟兄姐妹啊，却偏待弟兄姐妹，那等于是我们说谎。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姐妹，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个是约翰讲的，彼得讲这样，约翰讲这样。彼得说很重要啊，很重要，最要紧的切实相爱。那我们来到保罗好不好，来到保罗也讲了一些话哈，谈到这个彼此的关系哈。对，菲比如第二章哈。好，在那里提到哈，保罗告诉我们更细节的，更分解性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切实的彼此相爱。意念要合一，然后呢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华的荣耀，就是我好像我比别人好，好像刚才我说会把人家看低，我们自己好像觉得好像自己很显眼哈，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基本上呢，前面那一段告诉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所以我说，其实这个彼此切实相爱，很多都是要怎么样，我们一个规范，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好，那基本上后面就告诉我们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出来，但是中间有一句话，个人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盯着一个标准，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不是啊，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没有那种心，对不对？可是神就给我们一些规范，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更多前书十三章不是这样讲吗？好，更多前书十三章一开始恒久忍耐，最后也是忍耐，好，就是最后就告诉我们说也是一样忍耐，好，凡事忍耐。所以忍耐开始，忍耐做一个结束呢，中间包含很多什么？不要这样， 不要那样。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说切实相爱的时候哈，是逆着我们的本性在练习，在扩张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啊这样的一个心胸。好，但是记得为什么彼得说最要紧的，因为那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心，基督的心。那腓立比二章我们就可以，你可以全面看他的心怎么样的心哈。但是我要看的是后面保罗讲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我们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能得到福音哈。我们其实应该很尊敬他的哈，很感谢他的哈。他这样讲，他说呢，凡所行的，我往前看好了哈，往前看啊。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常顺服，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要提醒我们，这个互相怎么样彼此相爱这个事情，我们不要置之度外，就像彼得说非常要紧。所以保罗说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刚才不是提到了吗？到那个时候能够成全就是这个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在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人，那我们要知道，虽然我们做不到，可是立志行事是靠着神的能力在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是一个很美的心意在我的心里面。他看我为宝贝，他把我这个宝贝塑造成一个非常贵重的器皿，像他儿子的形象。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一样的又落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哈，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我刚才提到神对我们的标准不会降低的，不会打折扣的，一定就是无可指摘，就是没有瑕疵。就像刚开始祭司献祭的时候不能献有瑕疵的一样，神的标准从来没有减少，是那么的高贵，那么的尊荣哈。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然后呢我们就啊，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接下去16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借着他的儿女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等一下我们就来谈这个彼得从生活走上生命之道，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谈这个哈。好，这是我要跟大家加强为什么我那么重视你们要把这个彼此互相的这些里面的那些句子抓出来，然后让我们来练那个肌肉哈，让我们来练了，就好好的练，把它练出来哈。那我再交代一下这个功课哈。我知道我们考试就有人是这样，他习惯把容易的先考，先写下来哈，会的都先写。那有的是这样，我会的先摆着，我从难的先做，有人是这样。所以我要你等后来俊德弟兄他啊帮我们列出来，现在你已经找到一些了，如果你要先练习是很好的。他找出来之后呢，如果你要找一个你容易的已经得心应手的，那你就先从那里好，只要你练习了，然后你觉得好了，再往另外一句去练习哈。比如说不发怨言，好，那这个是我很容易的，那你就一样的再给自己再复习一下。然后呢慢慢的容易的你就再做一个整理，然后呢进入不容易的，对你不容易的哈。我不晓得里面有很多互相怎么样彼此怎么样哈，我们需要实际的去练习，像保罗说的，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越来越觉得那一句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说，就要以这个彼此相爱常常以为亏欠，这是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如果我常觉得我有亏欠的话，那我就不会停下来，我会继续的练我的肌肉哈。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提到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希望我们这些不是神的人，这些在主里面同劳同工的弟兄姐妹哈，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呢能够被神成全。好， 今天我们之所以为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于借着有跟这些家人的关系来成全我们长成基督的这个身量。好，那如果我们用很多的精力放在我不喜欢那个人，我很难跟那种人相处，这个都会有，这个很实际的哈，这个每个人都会碰到啊。或许我保持一个距离，不要碰到，因为碰到就会磨到他讲话，也会让我感到不舒服，或者也会我也很敏感。我们会碰到这些情况哈，特别是一个传道人，一个服事的人哈，有时候是不但不满人家不满意，还会批评的，好，还会误解的，这个都会有哈。那么这些呢，都成为我们觉得说我还可以再练习再成长的地方啊。所以我在这里激励每一位，我们一起好吗，我们一起在这个敬虔上面来操练，然后让我们可以真的把这个生命的道可以表明出来，好像明光照耀，我们一出去神照光，然后呢他让我们成为光，我们一走出去，四周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婚姻里面，亲子关系里面，然后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只要我们接触到的层面，我们都让人家看到我们的神，这个叫做荣耀他，不是看到你有多伟大，不是看到你的神来荣耀他。好，那这个我就先讲到这里哈，所以要激励大家对于这个彼此互相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作业呢，请大家用一点心好吗？哈，相信师母的心意哈。我认为我自己是学习很多，所以我相信你也会很享受这种学习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内容。我们来回想一下哈，我的题目叫做回顾来时路。在我送给，应该是上一次了哈，今天没有再送哈，上次我送给你们的那个大纲。回顾谁的来时路呢？彼得啊，彼得是个很代表性的一个门徒啊。那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为学校的校刊写过一个文章，叫做《仿佛在加利利的海边》，叫回忆彼得那个时候的心境啊。那个时候的我二十几岁，所以当我写彼得的时候呢，就好像感觉这个很真实啊，他有的缺点我也有。他有的聪明能力好像我也有啊，感觉啊，就感觉好像这个就是人生了，这个就是服侍神的这种很鲜明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了哈。所以我那个时候写他的时候呢，我的心情我忘记我怎么写的了哈，我是有一种比较属于叙述，而且是诗体，那个作诗的诗哈，以诗的形态一段一段来描述每一段他的心情啊，他的这个过程啦，跟主的对话啦，这样哈。那时候我记得我写的心情是一种很有一点低沉的哈，好像有点苍茫的感觉，好像就是这样吗？做主的门徒就是这样吗？哈，很奇怪，那个时候哈，对于那个耶稣复活后，其实耶稣复活后，我对彼得还是很失望的。为什么？人家约翰就一看就知道，相信他还是要一定要到里面去看一下，去摸一下啊，不会这样才能够面对那个现实啊。或许他是在受伤伤口里面呢，因为他刚刚不认主已经够痛苦的了，然后现在又看到这样，他可能是五味杂陈啊。但是我就那个时候我的眼光哈，那个时候跟主的历程还很短啊。我当然我从小就是在基督教的背景长大的啊，我幼稚园后面教会学校哈。然后17岁得救，真的自己跟主的关系好得救啊。俊德弟兄可能跟我有比较同样的背景哈，我们在那个长老教会的背景长大的哈，但是我是17岁开始就跟主真的直接的就成为他成为我的救主，我也认他为主，然后我就奉献要服侍他。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呢，怎么好像就没有透视到这个耶稣离开后彼得的，当然我知道那个知识哈，刚才那个小霞说我们有这个知识知道，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一段呢没有成为我们的一道光，好像 让我成为好像感觉说，虽然彼得有这样的过去，可是呢，后来的啊那个整个的翻转哈、啊，让我应该是很雀跃，应该是很唱凯歌的那样的一个心态。可那个时候我写的时候没有，我、哦、回想一下没有。但是当我现在再来回想这个彼得的来时路的时候，心境是完全不一样了。我已经比那个时候快多三倍的年纪了。好、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弟兄姐妹？我们都还没有走完，现在的你走到哪个地步都不要有论定。或许你的情绪很低沉，我不晓得你信主到现在几年了，你这个时候你对主的信心顺服，对主的那种爱的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热度有吗？我不知道哈。但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情况下面，记得就像刚才我说的，再一次的起跑，然后都还没有到，继续的走，继续的走，啊。所以呢，在你的这个门徒的道路当中，会有起有落，有觉得很非常的像以利亚哈，非常的那个凯旋的那个很高昂的心智。热度啊，可是一下呢，就像耶稣在对彼得说：“撒旦退去啊，等一下被责备，等一下又失败，哈、啊，很多有都会有哈、啊。回想我们的来时路，让我们就再一次的把眼睛再放远一点。那个时候我的讲义是说，为什么我的眼睛不能放远一点呢？因为一方面年轻，一方面就是看着这四周围。”看到很多让我很失望的事情，我告诉你哈，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看到很多在教会界里面让我很失望的一些不应该有的一种，我不能讲榜样，不应该有的那种啊样式出来啊，但是呢，就把我弄得整个人就好像回去也不是，向前也不是啊，所以回顾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主的过程到现在。我要说加油，继续走，越走会让你看的境界会越远，而且呢越来会越甘甜。我们当我们往高处走的时候呢，我们要看的美景越来越广阔。好，所以我在这里激励大家。好，那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其实耶稣，我们如果看第四章就看到说啊、耶稣已经跟彼得他们都有认识了，好，他甚至医治了他的这个岳母哈。但是在这里呢，耶稣做了一个个别的呼召。刚才妈咪在讲说，其实神对于我们个别的我这个人，你跟我哈，这个个别的人是很宝贝的。我但愿我们今天听到那个信息之后呢，神帮助我们知道说，在我在神的眼中，就像你看着你的儿女一样，对你是那么的宝贝，神看我也是这样哈。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一面传道，很多人都已经很对他很风靡了哈，就对他对耶稣呢都跟着他，然后看他行神迹哈、啊、很有名了，可以这样讲，开始很有名了哈。耶稣刚才在讲到上了彼得的船，然后这里提到刚好呢有两只船在这个湖边，可是打鱼的人不在船上，然后其中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请我们注意，针对着西门彼得，他从认识主到跟着主哈，到最后耶稣就上去上了他的船，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坐下，继续的做他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这样子，神就自己，主耶稣就自己就怎么样，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走进了我们这个生活里面来。那个时候还是生活而已了哈。我今天的焦点是从生活进到生命之道。耶稣也没有告诉我们，他问彼得可不可以，他就上了彼得的船。神对我们很主动的哈，你不要以为好像 哎呀，我找神找很久才找到，我好久才真的信主，其实是神主动的在找你。他就上了彼得的船，然后继续做他要做的事情，继续教训人。讲完了之后，开始他要对彼得有一个呼召，他盯着彼得。刚才说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有很特别的呼召的方式，特别的跟他连接上关系的方式。我们看着彼得哈，他先上他的船，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是彼得平常在做的。那我们看彼得怎么回答，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彼得是跟一群渔夫在一起哈，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个时候的彼得你看他还是有一颗赤子之心啊，就是还没有到后来那么的、啊、越来好像就越鲁莽那种感觉哈、啊。他很累了，为什么他没有在船上，因为他去洗网打一条鱼都打不到，整夜劳累，这个是生活。其实我们的生活大部分就是这样，很劳碌。啊、即使我们有梦想，有些梦想成真了，又怎么样？又继续的劳碌。不晓得哪一天这个劳碌才可以结束。我记得啊、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就问我妈说：“妈妈，这样子为孩子的辛苦哈、啊，要多久、啊？几岁我才可以那个哈？”啊他说你带着就知道了。其实意思就是说这是一辈子的，当妈妈当爸爸都是一辈子的，你以为你可以这样就撒手就不管吗？但是耶稣就针对他的需要，就就着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理解，他跟彼得说你再去打，往哪个方向打。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刚才小霞问到啊、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不解，他们知识知道，但他们没有办法踏入信心的第一步，这个就是第一步。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是一个打鱼的专家哈、啊。那耶稣你也不是在打鱼的，你还教我去哪里打吗？这个都有可能会出来哈、啊、质问啊质疑他。但是后面那一句话，你既然已经这样讲了、啊、那我就依从你吧。第一步主先来找我，这个是他的人门徒之路的每一站，也是你我的每一站。同样的、啊、神的模式都是特定的，虽然故事不一样，但是呢神自己做工的模式是特定的。然后在你半信半疑的情况下面，你就试着看看吧。有时候我们在面对的服侍的人也是这样，看刚才小霞说的，他都知道，但是他就是不想尝试、啊、但是彼得说哎，我就姑且就试一下，其实我们都已经做过了、啊、依从你吧。好，这里就有转机咯。结果他们下了网，圈住许多的鱼，大多到那个网都快要裂开了。这是彼得没有想到的。当他彼得在说我就试试看吧，好啦，就卖你的面子，我就去一趟吧、哦、再做一次。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其他的信心，是一点都没有的，他只是说依从你一下吧。我不晓得他怎么看耶稣了、哦、他称他是夫子、哦、他说夫子啊，他尊重他是一个律法的老师。这下把他吓到了，哇，怎么那么多，不是只有他、哦、好几个、哦、然后圈了很多鱼，然后那个网都要裂掉了。你以为这个神迹就可以帮助彼得一下成为那个大使徒吗？ No， 不会的。这只是一个他生命里面主的介入之后哈，一个惊奇哈，一个他没有见过的，但是他记得。但是当他们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彼得马上有一个转变，他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这个转变很奇妙哦，我没有办法解释的哦。每一个人当主来找到我们，介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或许他在你的生活里面给你一个惊奇，给你一个让你很兴奋。好，我那时候在想说，诶，彼得为什么没有把夫子留下来帮他打鱼，而反而是他跟着主走，这也是彼得的一个让我们很惊奇的地方哈。那这个时候呢，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要认得他是罪人，要看到自己的卑微。刚才妈咪说那个人啊，在质疑神的这个人，他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卑微，一定要能够顺服下来，看到自己的不配，从这里开始才是我们门徒的路的开始。前面是主做的啊，他做的，然后呢到这里呢，他说，主啊，你看前面的夫子转成主啊，他突然间发现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我不能抗拒的，可以来管理我的，才叫主嘛，对不对？刚才妈咪说，神在我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就成为他的，像那个马的那个配头一样，就可以这样驾驶我们哈，就属于他的了哈。那么这里呢，他彼得以彼得的想法是说，哎呀，我太不配了，主啊，我找到主了，可是我不认为这个主跟我可以有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联谊或关系。他说离开我，他们对神是有观念哈，对这个创造的主，对于这个独一真神是有观念的。他们对于能赛亚是有期待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其实已经行了很多神迹，已经很有名了哈。不但只有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我在这里要你注意一件事情，当主盯着你的时候，其实连带你旁边的你的家人，你四周围跟你有关系的人都要跟你同样得福。一个人不可能独居自己修炼成为一个很爱主的人啊。我们的身为主的门徒，我们被选召，我们走这一条路绝对不是单独的在走。这里把彼得凸显出来，可是和他一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哈，我们信神，我们看神哈，我们要不要看人？可是你要知道，人就是会看人啊。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悦，可是我们有责任要让人家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即使在这个地方，彼得宣称说，我是个罪人，那个不容易耶，在大家面前说我是罪人，这是一个悔改的一个转折点啊，大家都惊讶，但他们惊讶是所打的鱼啊。然后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一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啊。耶稣开始对于彼得有一个真理的一个讲述，安慰他，你不要怕。他承认说，我是个罪人，他跟他说，你不要怕，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找你的。然后他给他一个应许，从今以后你要得人。这个是我们成为门徒的一个过程，主走到你的生命中来，介入你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你说，哎呀，我求什么神给我耶，是，可是你的门徒的过程不是都在我求什么神就给我，不是这样子。因为神知道我们不过是泥土所造，我们的理解能力非常的有限，所以有时候呢，他就像在提拔孩子一样，很小还不成熟的时候，他就用一些不管是 一种诱发我们哈、啊，来辅导我们或带领我们，有时候管教我们，这样把我们带到跟他很靠近。然后我们看到他给彼得一个目标，以后你不打鱼，但是你要得人。如果你看到我给你的大纲最后那一句话，这是约翰第六章那里最后哈，前面你会看到很多人跟耶稣耶稣喂饱这个5000甚至连女带儿算的话大概要10000，喂饱他们之后，结果呢耶稣的一两句话就把那些人都散掉，就他们就不跟了，就听到耶稣讲那个道理的时候他们就走掉，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传统的观念，什么吃肉什么喝血，他们就走掉了。耶稣就问旁边的门徒，他说你们也要离开吗？彼得回答了一个标准答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答案，是他心里面的一个期待。当他跟主的时候，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生活里面，或许我们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打捞捞这个捞那个，什么有时候捞得好，有的捞得不好啊，或者说打滚滚来滚去啊，整身的这个泥土跟尘嚣，不是这样吗？然后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衰弱，我们的人生呢会越来发现诶越来越不可把握啊。但是我们有一个转折点，耶稣找到我，他呼召我，我相信，不管我那个时候的相信多么的微弱，我相信。然后我有一个羡慕，我有一个寻求，我要的不是物质，不是我的生活三顿饭吃得饱。因为耶稣说，难道我们不比那个麻雀更贵重吗？难道神不养活我们吗？神要我们这个世上不管几年，让我们所努力的所用尽的是那生命的这个目标，不是生活。好，所以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听到耶稣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记得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层次往上拉。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谁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的期待，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神对我们有一个目标，把我们塑造成永生里面他的标准的他的儿女的形象。那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不是在生活里面打滚，我不是在生活里面打捞，我是在永生之道里面跟着主，紧紧的跟着，然后战战兢兢的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我这里列下的12点哈，他见到我，他走进我的生活，当然讲主耶稣了哈，他对我说话，他主动对我说话，但是问题是你要回应，他说话你要回应哈。比如说像刚才小霞讲的那个，不管是弟兄姐妹哈，他说这个我都知道，那他怎么回应呢？你激励他，你说你去跟神说，神啊，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这就是回应呢。很诚实的，没有虚伪的，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至少跟神去讲，不要跟人讲哈。认了主，听了他的话，然后意外的收获，这些都是给你一些激励你的信心哈。然后有了这些之后，你认他为主，他不是只有你的救主哦，要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掌管者。这个时候慢慢你就发现说，哎呀，我其实不配，我是那么的不可爱啊，他找到我，他愿意收我为徒哈，然后相信他的应许，得人如得鱼，然后勇于跨越。什么勇于跨越？该撇下就要撇下。哦，刚才我们在提到那个路加第九章里面，耶稣讲了，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没有舍己，背起十字架，该撇下就要撇下，他的渔具都不要了。彼得虽然是一个渔夫， 可是他有这种永恒的眼光，有这种认识到永恒的宝贝，所以呢，生活的这些呢，都放下来，不是只有他一个哦，跟他四周围的人，就结伙跟从啊主耶稣，好吗？这一段经节对我有什么得着呢？我感谢主找到我，我感谢主我回应了主的呼召，我感谢主虽然我的信心有摇晃，可是呢我没有改变方向，我没有走回头路，我继续向前走，跌跌撞撞的，我相信主的应许，我相信除了他以外我没有别的路的可以走啊，我可以这样讲啊，没有，真的没有别的价值我要追寻的，然后我要继续的撇下，继续的撇下，因为你拿的越多就越重，该撇的就要撇。所以刚才我们讲的互相的关系里面，就是在帮助我们撇下，撇下我们自己，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好，练你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心胸。然后我们一定要有同伴，门徒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去修行，掌门弟子只有一个，不是，门徒全部都是一样，都是门徒，我们一定要有彼此的关系，就在这里面我们就被神塑造成那个可以放在王宫里面的那个精品。也就是一开始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我讲到说我们要被塑造成灵宫，那个活石，每一块都变成活石，我们就一起被塑造成一个灵宫。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憧憬，有这样的一个意象，看到我们以后的远处啊是什么。但是没关系，不管你现在怎么样，就是盯着主，只有向前，没有退后。好，这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哈。好，那么下面就给大家一点时间，能够有点分享或者是问题，好吗？好，当我们在这还在思考的时候，我有邀请那个季红先带我们一首诗歌哈。我们先不要放到这个理性的那个哈，好不好？我们再回到自己的这个跟着主的这个历程里面，多一点的回想。然后我想请季红先带我们唱那首诗歌之后，那我们要有一个再一次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尾声的祷告。好，季红，请你把歌词帮我们念一下，然后你就带我们唱好吗？
我听复活主慈声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恳切呼唤，整日不错，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为你饱受痛苦忧伤，为你被钉十字架上，苦悲清肠，罪在代偿，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你罪虽多，我全赦免，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所有软弱服你到底，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一生一世我必同在，陪你经过陆地洋海，赐你恩福直到万代，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我听复活主慈声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恳切呼唤，整日不错，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为你饱受痛苦忧伤，为你被钉十字架上，苦悲情长醉在代偿，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你罪虽多，我全赦免，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所有软弱扶你到底，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一生一世我必同在，陪你经过陆地洋海，赐你恩福直到万代。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为你饱受痛苦忧伤，为你被钉十字架上，苦悲情长醉在代偿。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如果你心里面今天晚上再次缅怀一路来我们跟着主走的历程，而神有提醒你，圣灵有提醒你想起什么要感恩，或者是要在主的面前立志的话，那我要想请大概有三位能够带领我们祷告，好吗？